如果谈判停滞，美或退出伊核协议。五十岁前当新郎，阿桑奇将在监狱结婚。前菲律宾总统今日安葬，抗中勇气备受赞誉。中共威胁扣疫苗，逼乌克兰退人权声明。涉弗洛伊德案的警察被判22年半。变种病株攻入广东，14秒就被传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7号，下面是详细的内容。目前正在法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5号警告说，如果近期举行的伊核问题谈判持续无法取得进展，美国可能会放弃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的努力。此前俄罗斯、中国、德国、法国、英国同伊朗在维也纳举行了伊核问题第六轮会谈，主持最后一次会议的欧盟官员莫拉20号向媒体表示，与会各方已经进行了为时6个礼拜的谈判，伊朗同全球大国之间的会谈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但主要问题仍未解决。国际原子能机构先前表示，2月21号达成的一项为期3个月的临时监测协议，在被延长1个月后在24号到期。该机构说，他正在同德克兰就第二次延期进行谈判。布林肯同法国外长纳德里安会面后说，我们严重关切有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问题，已向伊朗传达了这一点，这个问题需要得到解决，会有这样一个节点，一旦到了这样的节点，就很难回到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所设定的标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是2015年伊朗同世界主要大国之间达成的一项核协议，旨在压制伊朗的铀浓缩计划，以取得美国、欧盟和联合国对伊朗解除制裁。对此，纳德里安对记者说，谈判重启以来已经过去了6个礼拜，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我们现在将进入最艰难的阶段，这个需要伊朗政府做出一些强有力而且勇敢的决定，但现在是时候了。维基解密联合创始人阿桑奇的未婚妻莫里斯星期六6月26号向德新社说，他和阿桑奇计划在他目前被押的英国贝尔马什监狱结婚。维基解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机密信息泄露事件，阿桑奇因此遭到美国的通缉。近10年来，阿桑奇或是匿埋在厄瓜多尔驻英国的大使馆，或者是被关押在英国的监狱中。阿桑奇和莫里斯相识在厄瓜多尔大使馆的期间，两人在2016年订婚，并育有2个儿子，分别为4岁和2岁半。莫里斯表示，他们计划先在监狱里面结婚，并希望在阿桑奇获得自由之后，他们能够和家人和朋友一道庆祝婚礼。不过关押阿桑奇的伦敦贝尔马什监狱已经有12年没有举行过婚礼了，因此他认为准备这一次婚礼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目前阿桑奇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指控，这些指控是由川普政府首先发起的。他被指控在2010年泄露了50万份机密文件，其中包括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的细节。莫里斯最近呼吁，如果美国希望恢复其作为新闻自由的勇敢捍卫者的地位，美国应该撤销对阿桑奇的指控。奥巴马在任的时候曾决定在在任期内不寻求对阿桑奇进行引渡，理由是维基泄露行为和新闻活动相似，应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然而今年2月拜登上任之后，美国司法部表示计划继续寻求对阿桑奇的引渡。莫里斯同判决监督引渡请求的英国法官都表示，阿桑奇可能没办法承受被送往美国的压力。今年1月美国的引渡请求曾被该法官拒绝。据多家媒体报道，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这个礼拜四因肾衰竭病逝，终年61岁。26号 阿基洛三世的葬礼在马尼拉的一个私人墓地举行。当日马尼拉的街道两边站满了菲律宾的民众，有些拿着手机拍照，有些戴着黄丝带，他们缅怀阿基洛总统为他们的国家做出的诸多贡献，其中包括捍卫菲律宾的民主制度和穆斯林游击队达成和平协议。在南中国海的激烈主权争议中挺身对抗中共的霸凌。评论人士说，这个葬礼的影响超出了菲律宾的边界，辐射到烟波浩渺的南中国海周边几乎所有的国家，甚至更远。在阿基洛三世任内，面对中国船只屡屡侵入菲律宾沿海，阿基洛三世无退缩，而是勇敢面对。2013年阿基洛三世决定向海牙国际仲裁机构提出诉讼，挑战中国声称拥有几乎全部南中国海水域主权的立场。2016年7月12号国际仲裁机构做出最终裁决，彻底否定了中国几乎涵盖全部南中国海的九段线主张的法律效力，认定中国侵犯了菲律宾对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利。最近几年，中共在南中国海高速填海造岛，并在这些人工岛上部署军事设施。今年三月，数百艘中国渔船停靠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拒绝离开，在菲律宾民众中引起强烈的愤怒。而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上任后积极靠拢中共，从中获得了不少援助，但是在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因此而向菲律宾让步，反而变得更加咄咄逼人。菲律宾国内民意的转向正在迫使杜特尔特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对华政策。两名来自西方国家的外交官25号和美联社说，中共威逼乌克兰要求其退出支持调查新疆人权状况的声明，否则将扣留运往乌克兰的至少50万剂 COVID-19 疫苗。乌克兰随后被迫退出了这份支持新疆调查的声明。加拿大6月22号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带头宣读声明，敦促中共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立即进入新疆，调查有关100多万人被非法拘留的报告，其中一些人被指遭受酷刑或强迫劳动。有45个国家加入这份声明，包括乌克兰。此期乌克兰已经同意购买190万剂中国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制造的疫苗，5月初已收到120万剂疫苗。美联社说，过去中共政府亦曾在日内瓦外交圈或他国首都施压其他国家，要求其支持中共发出的声明，不要支持任何批评、质疑或寻求审查中共人权的声明。外交官他们说，对乌克兰的这些施压标志着北京最近升级反抗外界对其人权纪录的批评，以降低国际社会对中共人权问题的关注。而这次以不惜可能危及他国民众健康甚至生命的手段来向乌克兰施压，情况仍可能发生变化。根据由47个成员组成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惯例，各国可以在常规会议结束后的两个礼拜内将其名字添加到声明或决议中。目前为期三个礼拜半的常规会议在20号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13号。这份加拿大牵头的声明提到了有关酷刑、强制绝育、性暴力和强迫儿童和父母分离的报告，最初得到了41个国家的支持，现在得到了44个国家的支持。乌克兰曾短暂地成为第45个国家。全美瞩目的明尼苏达州弗洛伊德死亡案迎来了判决结果。25号，涉事的前警察乔文因为二级谋杀罪被判处22年半的监禁。此前乔文在弗洛伊德的死亡案中被法庭宣判犯有二级谋杀、三级谋杀和过失杀人的罪。这起案件由明州亨内平原地区法院的彼得卡希尔法官审理。鉴于乔文没有犯罪记录， 根据明尼苏达州的量刑准则要求，应判处12年半的刑期，但由于法官同意检察官的意见，认为该案有加重处罚情节，可处以更严厉的处罚。如果乔文在服役期间表现良好，可以在服完大约三分之二的刑期后获得假释。检察官曾经要求判处30年的监禁，而乔文的律师则主张缓刑。辩护律师埃里克·纳尔逊表示，他已经收到了数千位民众的电子邮件表示支持乔文。他同时指出，乔文的同事对他有正面评价，说乔文曾因为英勇的行为而获得勋章。此外，乔文曾在美国军队服役过。审判的当日，乔文只在法庭上简短发言，并对弗洛伊德家族表达哀悼。乔文的母亲表示，很多媒体强加给乔文的种族主义者或无情的人的指控是错误的讲法，并表示乔文不应该被重判。弗洛伊德事件在全美引发了左翼示威、骚乱和暴力活动，其支持者呼吁当局停止向警察提供资金。然而一些批评者表示，这些示威导致美国主要城市和地区近几个月的犯罪率大幅上升。在弗洛伊德死后，明尼阿波利斯市出现了几个礼拜的暴乱、纵火、抢劫和暴力活动，造成当地损失大约数千万美元。近期 Delta 变异毒株在广州、深圳和东莞爆发疫情，广东省目前已进入半封省状态。中国医学专家认为， Delta 病毒潜伏期之短、载量之高、发病进程之快令人震惊。六媒26号的报道，中共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自爆， Delta 毒株载量高，呼出来的气体毒性大，传染性好强。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冯子健认为，从广州本轮疫情的病例情况看，Delta 变异株病毒的传染性和传播能力显著增强。Delta 的潜伏期缩短，在短短的十日之内就传了五六代。病毒的传播速度起度加快。广州官方对重点病例接触追溯过程中发现， Delta 毒株第三代和第四代接触者仅用14秒就完成了传播。18号广州、深圳、佛山和东莞四地疫情又起，当局21号再次通报，深圳和东莞均出现新增本土确诊病例，而广东省当局调集全省8000名医务人员支援东莞。24号东莞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消息说，东莞这一轮疫情中发现的多名本土确诊病例都感染了 Delta。 根据世卫组织报告，Delta 毒株已传播至全球92个国家，由于其更强的传播性，该变异株正在全球迅速蔓延。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这样当日的节目发布时，你会在第一时间里面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